白宫表示，美国境内暂无奥密克戎病毒，将继续向全球提供疫苗。美国宣布完成全球军力部署评估，重点关注印太地区。新疆文件显示，习近平直接策划针对新疆维族人的系统性迫害。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白宫宣布，美国境内目前没有发现奥密克戎变种病毒，接下来将在各州以及大型国际机场加强检测。与此同时，各界也关注现有的多种新冠疫苗针对奥密克戎变种病毒的有效性如何。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关注。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跟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白宫新冠疫情小组周二宣布，美国境内目前没有发现奥密克戎变种病毒，接下来将在各州以及大型的国际机场加强检测。同时，白宫也表示将继续向各国提供免费疫苗。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对，卡拉，在我们在谈这个疫苗之前呢，还有变种病毒之前呢，现在给大家带来一个突发的这个 breaking news 的消息，也就是我们知道呢，这个台湾的国防部长邱国正啊，在前两天宣布了说，台湾要在这个美国的关岛来设立军事代表团。那么呢，在美国也在昨天宣，这个国防部宣布了美国最新的全球军力部署评估的报告。那么今天呢，美国军就询问了白宫国安会说，这个第一个是在这个军力报告当中，台湾将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另外呢，就是这个台湾要在关岛设这个军事代表团，这个方面呢，这个美方是否乐见其成？那么对此呢，刚才就在刚才几分钟之前呢，一位美国官员回应我的问题，他说呢，美国承认台湾已经公开表达意愿，不过目前没有任何可公布的事项。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同样与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与长久以来的美国承诺保持一致，也就是台湾关系法、对中三项公报以及对台六项保证。这是针对台湾要在关岛设立军事代表团，一位资深官员给我的回应。那么至于台湾将在美国国防部的全球军力部署评估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资深官员表示这个问题要由国防部来做出回应。那么我们也知道，白宫的新冠疫情小组也就是在今天11月30号召开了新闻简报会，在会上呢，国家过敏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同时也是白宫的总统首席医疗顾问福奇医生，就提供了目前国家卫生院所了解的关于这个 Omicron 变种病毒的资料。首先呢，他说这是在11月11号在博茨坎纳先发现，然后11月14号在南非也发现。11月26号，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这是 COVID-19 第五个值得担忧的变种病毒，它比其他的变种病毒进行了更多的变异，大约50次，有些变异或影响到传染力以及抗体，而且目前有18国已经通报了有205名的确诊病例。而目前美国的国家卫生院对于这个新的变种病毒的评估呢，他说在传染力上面或许可能比原始的 COVID-19 病毒更具传染力，那么比起其他的变种呢，可能就跟他们一样都会出现这种免疫逃脱的现象，但是目前的疫苗呢还是可以来避免重症。那么至于这个病情是否会更加严重呢，国家卫生院的资料表示目前病例不足，难以进行分析病情是否更加严重，不过呢，从南非的病例来看呢，并没有特殊的症状。那么在今天的简报会上呢，这个美国 CDC 的主任瓦兰斯基也说，美国境内目前还没有看到这个变种病毒。我们看一下他在今天的简报会上是怎么说的。
Right now, there is no evidence of Omicron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Delta variant remains the predominant circulating strain, representing 99.9% of all sequences sampled.Currently, CDC is expanding a surveillance program with Express Check to JFK, San Francisco, Newark, and Atlanta airports, four of the busiest international airports in the country. This program allows for increased COVID testing for specific international arrivals increasing our capacity to identify those with COVID-19 on arrival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enhancing our surveillance for the Omicron variant.
那我来斯基也说呢，除了在机场之外，也将与各个地方政府多站合作，在全美各地扩大这个检测的能力。此外呢，美国从周一开始禁止了8个非洲国家的旅客入境，日本、新加坡、以色列等国也紧急宣布各种入境限制的政策。那受到几个影响的国家，包括像南非等等，都说这是一个不公平的做法。而美国CDC的主要瓦兰斯基呢，他在记者会上是特别感谢南非的及时通报。白宫新冠疫情小组协调官。 但斯表示，美国将持续协助各国接种疫苗来控制全球的疫情。不过呢，这个福奇医生则表示，虽然美国现在是世界上提供最多免费疫苗的国家，但是现实的情况是，有些国家收到疫苗之后却没有办法有效的运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福奇医生在这个白宫是怎么说的
：We have promised or giving 1.1+ billion doses, 275 million of which have already been given to 110 countries. One of the frustrating aspects of this is that the logistic capability of getting vaccines into people's arms in Southern African countries and in other low and middle income countries is really very difficult. And in fact, many of the doses that have been shipped have not been used, and other African countries on the African continent have actually told us not to ship any more vaccine because they have not been able to adequately utilize it.
白宫发言人沙奇呢，今天在空军一号上告诉记者说呢，美国现在除了是免费提供疫苗，而且也不要求接受国能有任何的回报，所以他们美国现在期许像中国等这样子有疫苗的国家呢，也能够向美国看齐。卡拉。
好的，感谢姚毅从白宫发回的报道。美国国防部星期一完成了全球军力部署评估，总统拜登也接纳了这份评估。五角大楼一名高级官员星期一说，最新版的全球军力部署评估提出减少在其他战区的部署，将更多军事资源部署在印太地区，以强化国防部对中国的聚焦。 国防部分管国防政策的副次长卡林说，评估得出的一个结论是，美国将加强与地区盟友和伙伴的合作，推进各项措施，以增进地区稳定，遏阻中国潜在的军事侵略和朝鲜的威胁。具体措施包括提升美军可以在澳大利亚、关岛和太平洋岛国使用的军事设施，新增美国向澳大利亚轮派部署战斗机和轰炸机，以及增建后勤补给设施。 并将此前轮驻韩国的攻击直升机部队和炮兵师总部提升为常驻兵力。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德国参与的菲律宾海五国联合军演11月30号结束，演习科目包括通信战术演练、反潜作战、空战演练、海上补给。 跨舰甲板飞行演练及海上拦截演习等，专家认为中国的威胁使年度联演产生相当大的变化。南中国海将是未来频繁联演的重点。参与的2021年度联合军演从11月21日开始在菲律宾海举行。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在拉脱维亚与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举行会晤。布林肯表示，如果俄罗斯再度侵略乌克兰，将会引发严重后果。此外，斯图尔滕贝格也表示，西方盟国已经证明，如果必要的话，可以通过经济与政治手段对莫斯科实施制裁。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的报道。
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附近近几个月来大规模和不寻常的增兵，引发美国和北约严重关切。美国国务院说会考虑所有的选项，并且在与北约磋商之后决定下一步的行动。北约会议本周在拉脱维亚登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表示，美国正在密切关注俄罗斯企图让乌克兰内部出现不稳定的举动。
We are very concerned about the movements we've seen along Ukraine's border. We know that Russia often combines those efforts with internal efforts to destabilize a country. That's part of the playbook, and we're looking at it very closely.
斯图尔滕贝格星期二表示， 美国和北约就种种区域安全议题保持密切磋商，除了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附近的军事部署，另外一个北约外长们将讨论的议题就是北约和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之后如何确保阿富汗局势的稳定。主管美国对阿富汗事务的特使韦斯特这个星期在多哈与塔利班的领导人举行了会晤，而他在前往多哈之前接受了美国之音的独家专访。
I thought we landed on a responsible common statement out of those meetings, and I was very glad to see that my Russian, Chinese, and Pakistani counterparts share a commitment that we share to a move toward fundamentally more inclusive governance on the protection of women, minority rights, and on moves to permit access by humanitarian aid workers to all aspects of delivery. So,
三加一国最近发表共同声明，表示将和阿富汗塔利班进行务实的接触。针对美国之音记者询问，如果中国、俄罗斯以及巴基斯坦纷纷承认塔利班的合法性，美国是否跟进？对此，韦斯特表示，这是假设性的问题，而他的答案是否定的。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恢复2015年伊朗核协议的谈判在中断五个月之后星期一在维也纳恢复，这也是伊朗强硬派新总统莱西就任以来的首次复谈。与前六轮谈判一样，美国没有直接参加谈判，谈判四月份开始，目的是结束伊朗的核武发展。伊朗将与英国、中国、法国、俄罗斯和德国等2015年协议签约国代表直接谈判，再由欧洲外交官与美国方面磋商。新疆问题学者郑国恩近日公布的一批有关新疆的文件显示，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以及整个最高领导层与新疆维吾尔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民族遭受的系统性迫害有着直接的关系。郑国恩在一份报告中表示，这些文件包含了有关北京高度敏感的新疆政策的文件和材料，几乎所有的材料都被列为机密。他还说，目前的分析表明，习近平和其他中央政府官员声明与2016年后针对维吾尔人实施的政策之间的联系远比以前理解的更广泛、更详细、更重要。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美国上个月取消了部分外国旅客的入境限制，但目前新冠病毒变种奥密克戎在海外有蔓延的趋势，美国是否应该调整针对国际旅客的疫苗接种要求？目前的疫苗对奥密克戎有多强的有效性？美国民众接种加强针是否势在必行？今天我们邀请到乔治城大学流行病专家刘成龙博士和美国之音记者文浩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欢迎两位。好，我们知道这个奥密克戎可以说是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关注和担忧。那文浩能不能先跟我们介绍一下，现在大家最担心的问题都是什么？
是的，就在这个大家以为只要我们不断接种疫苗，不断提高疫苗的接种率的之后，通过不断提高疫苗接种率就可以带领全球走出疫情的时候呢，这个奥密克戎这个新变种的出现呢，是给不少人的希望是蒙上了一层阴影。那这其中也包括了这个疫苗制造商莫德纳的首席执行官。那么这个莫德纳的首席执行官史蒂芬班塞呢，是最近在和这个金融时报的采访当中呢，是表示说呢，他对这个目前的疫苗能够有效对抗奥密克戎新变种呢是表示悲观的。那么他的原话是说呢，他说我想有效性会降低不少，我只是不知道到底是多少，因为我们还要等待更多的数据。但和我交谈的所有科学家都说呢，情况看起来不妙。那么另外呢，这个班塞也是认为说呢，疫苗的生产厂家可能会需要要几个月的时间才可以生产出这个专门针对奥密克戎的疫苗。那我们知道这个此前呢，这个莫德纳的疫苗在应对普通的新冠病毒的 应对普通的新冠病毒的时候呢，它的有效性是高达着94%。那么另外在应对之前的让不少国家非常头疼的德尔塔变种的时候呢，也是有着比较高的有效率。那么所以这一次这个莫德纳总裁的这番言论呢，是给这个全世界的很多人的希望是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那么这比如说我们这个可以从这个金融界看出来，那么比如说今天这个美股呢，三大美股呢在这个周二的开盘的时候呢都是全部下跌。那么另外呢，美国的这个石油价格以及这个欧洲的股市呢也都是有纷纷下跌。卡拉。
是文浩，我们的确是看到这个奥密克戎的相关报道，给大家给这个全球都带来了一个比较消极的影响。那么下面我想请问这个刘博士啊，就是我们从上个周末开始就已经接到了很多有关于奥密克戎的这些消息，那么也是有点让人应接不暇。那么在您看来，奥密克戎和之前其他的变种有什么样的区别，或者说这个奥密克戎值得关注的它的特点在哪里？
奥密克戎的话呢，这个病毒出现的话呢，很快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那我想的话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病毒的话呢，它有比其他变种更多的变异。有报道说它的变异可以到达50多种，而且尤其是在棘突蛋白的位置的话呢，就高达32种的变异。那当然，就变异越多的话呢，就是大家就可能比较关心我们目前采用的疫苗的话呢，是不是有效？所以的话呢，这个很自然的就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恐慌。那我们从我们这个媒体上可以看得出来，也像另外的话呢，也像刚才提到的，股市的话呢，对这个病毒的出现的话呢，也出现了反应。但是的话呢，我觉得可能尤其是股市哈，这个反应可能会是比较过度的。因为这个从目前已有的一些有限的病例来看的话呢，这个病毒它的传染性、它的致病性，以及的话呢它这个疫苗是不是对它有效的话，都还没有一个定论。目前在全世界有报道的话也才200-300例。所以的话呢，很多情况的话要拭目以待。
是刘博士，就像您刚才说的哈，我在这个节目之前我看到的是说，直到现在这个奥密克戎仍然还没有一个致死的病例，并且根据欧盟现在的数据，大概是有40多个感染奥密克戎的病例之中呢，这个他们的症状都是算是比较轻微的。您认为这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吗？还是说奥密克戎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还有待观察？
那具体它的影响的话呢，确实还需要有待观察。那世界卫生组织的话呢，也在协调全球各地的科学家进行紧密的跟踪。那目前看来，有限的报道的话呢，说这个病毒它的传染性比较高，但是的话呢，它的致病性呢相对来说比较弱。目前来看，所以的话呢，一切我们这个都可以说是严阵以待，但是的话呢也不必太多的恐慌。
是，那刚才文浩也介绍了，就是这个莫德纳他的这个公司的官员已经介绍已经表示说奥密克戎让他觉得莫德纳对于奥密克戎这个有效性让这个莫德纳公司感到一些担忧。但是同时呢，这个德国的 BioNTech 的公司的官员就表示说BioNTech 和辉瑞的这个疫苗呢，对于这个奥密克戎导致的这个重症仍然是有一定比较高的这个效率的。那对于这样一个好像是有一点这个互相矛盾的这样一个消息，刘博士，我们应该怎么解读这两个公司传达的这些信息？
那我得说的话呢，这两个公司传出的信息都是在有限的数据的基础上来做出的判断的。目前就那根据我的了解的话呢，所有这些病毒它会有这么多的变异，那变异的话呢，或多或少都有可能就是说造成这个病毒进行免疫逃逸，也就是说呢，一些它会产生一些新的蛋白，那这些蛋白的话呢，它也许有可能增强这个病毒本身的传染性。那但是呢，传染性能增加多少，那是不是一定增加，那这个都还是一个问号。那哪怕是它的传染性增加了，它的致病性有没有相应的提高，那这也是一个问号。 所以的话呢，就是我觉得这两个公司的这个领导人的话呢，他们的这个判断的话呢，也是仅仅是根据有限的这个数据来进行，还根据以前的一些经验来判断的。所以德国甚至有一些科学家认为，这个奥密克戎这个病毒变种的话呢，没准呢还是一个圣诞大礼，也就是说的话呢，这种变异的话呢，也有可能使这个病毒的传染性的或者说致病性的更低。啊，因为他这个判断的话呢，是从其他的一些呼吸道病毒的这个进化的这个类似的这个判断出来。
那现在我们知道，在美国国内的话，接种这个新冠疫苗的至少一针的人已经达到了70%。那么现在很多人已经是开始去预约这个 booster shot， 就是加强针。那么文浩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美国国内啊，对于这个加强针的态度是怎么样的？现在普及程度怎么样？
是的，这个美国的疾病控制预防中心 CDC 呢，他们是建议说，美国所有的18岁以上的成年人都应当去接种这个加强针。那我们知道，这个之所以有这个加强针呢，之前是因为有研究发现说，我们在这个接种完这个疫苗以后呢，这个随着时间的推移呢，疫苗的有效率，它这个对抗病毒的有效率可能会不断的下降。那么另外，之前我们也知道，这个德尔塔病毒的传染率是更高。那么所以呢，这个 CDC 是这个建议所有的美国成年人都要去接种这个加强针。那么在这个 CDC 的官网上呢，是显示说呢，那比如说你如果已经接种了两剂的辉瑞或者是莫德纳的这个疫苗之后呢，你可以等待6个月以后就可以去接种加强针。那么如果你接种的是强生的疫苗，那么你在这个接种一剂的2个月以后呢，就可以去这个接种加强针。那么至于这个加强针的普及度呢，其实已经不算低了。我就今天稍微就是做了一个小小的搜查。那我发现呢，这个比如说在我们目前所处的这个美国首都华盛顿地区呢，在这个街边我们知道随处可见的 CVS 药店里面，你就可以去预约这个加强针。那么你只需要在这个 CVS 的网站上填写一些你的个人的信息和你的一些医疗信息呢，那就可以去申请这个接种加强针。那么最快呢，你可以在你申请的第二天就可以能够打到这个加强针。所以说加强针的普及程度呢，可以说或者说你可以它的可获得程度已经是挺高的了，卡拉。
嗯，好的。那么刘博士，那么现在又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加强针的有效性或者说是必要性的问题。因为一方面呢，我们看到这个昨天拜登总统还在说，没有打疫苗的去打疫苗，打过疫苗的要去打加强针。但是呢，同时这个疫苗的制造商又在说，哦，这个有这个奥密克戎变种之后呢，我们可以改进我们的疫苗来更好的应对奥密克戎这个变种病毒的传播。那么如果现有的加强针需要改进的话，现在民众要不要去接种现有的加强针？
我觉得的话呢，继续接种这个加强针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加强针的话呢，是可以使这个免疫效力的话呢大幅度增加。所以的话呢，在没有新的疫苗针对这个奥密克戎这个变种的疫苗出现之前的话呢，加强打这个加强针的话呢，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毕竟的话呢，它可以的话呢，有效提高我们整体的这个机体的免疫力。那就算我们这个目前的疫苗不能完全抵抗这个奥密克戎的话呢，加强针可以整体提高这个免疫水平，至少哪怕这个疫苗目前的疫苗只有部分的效果，我觉得这个加强针是非常值得打。
是，那么除了加强针之外哈，我们还刘博士，我还想请您对比一下这个不同技术研发的疫苗，他们对于奥密克戎的这个对抗奥密克戎的有效性如何？因为现在我们知道被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认可的疫苗是有8种，那么其中有包括来自中国的国药和科兴的疫苗，也有包括来自美国的这个辉瑞和莫德纳的疫苗。那么他们有的是这个灭活病毒的技术，有的是腺病毒的技术，有的是 mRNA 的技术。那么这些不同的疫苗之间，他们对抗奥密克戎的有效性会不会有差别？
目前的话呢，我们只能是纯属猜测。那对目前已有的病毒株来说的话呢，目前美国的两种疫苗，包括莫德纳的，包括那个辉瑞的， 那都是基于 mRNA 来制备的这样疫苗。那这种疫苗的话呢，技术比较先进，所以的话呢，它的效果比较好。那目前的话呢，数据也很明显的看得出来，这两种疫苗的效果不错。那中国的这个两种批准的疫苗的话呢，都是在这个灭活疫苗，那这都是采用传统技术的这个方法制备的。那这相比来说的话呢，它的免疫水平可能比较低一点，但是的话呢，也不能说它就是说效果会差的很多。那尤其是在这两种灭活疫苗打了第三针加强针的时候的话呢，它自己本身的这个免疫效力也会提高非常的大。所以的话呢，在目前我们也没法确定的说，就是说哪种疫苗更好，尤其是在打过三针加强针的时候。
是，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刘博士啊，在这个美国的政策制定方面，因为我们知道，从这个世卫公布这个奥密克戎是值得关注之后呢，美国是公布了对南部非洲八个国家的旅行禁令，但是与此同时呢，美国在11月初，上个月初的时候是开放了来自30多个国家的航班和旅客，放松了这个旅行限制。当然，其中一条要求就是有可能你要不然就是出示这个疫苗证明，要不然就是这个阴性的检测证明。但是他们有这些进入美国的旅客，他们施打的疫苗可以是世卫认可的这个八种疫苗中的任何一种。那么其中有的疫苗，对于如果我们现在不知道这些疫苗的有效性如何的话，您认为现在美国有没有必要改变对于入境旅客的疫苗方面的要求？
这个问题的话呢就比较复杂了。那我们要有待观察这个具体的这个疫苗防疫的效果。那当然就是说有些人关心说，有些疫苗它本身的它的有效性稍微差一点，会不会这个造成问题？那我觉得话呢，目前的旅行规定的话是要求至少打两针。如果两针都打了之后的话呢，我想这个旅客的话呢都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免疫水平。所以的话呢，他们进入到美国之后的话呢，是不是需要改变了？这个还要具体再说，看数据。一个我能想到的办法，如果一个办法的话，就是说，如果说他已经打了两针，哪怕效率比较低的疫苗的话呢，在美国的话呢，可以加打一针加强针，还不是少数。那目前的研究表明呢，是不同的疫苗之间加强针是。
刘博士现在您的这个音质现在出现一些问题，我们听不到您的讲话。另外除了这个疫苗的问题，我还想请问啊，有关于这个口服药物对于奥密克戎它的有效性会怎么样？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呢，像这个默克还有辉瑞都是推出了针对这个新冠治疗的药物，那么默克推出的药物还是口服的，非常的方便。那您认为这些药治疗新冠的药物那会不会对这个奥密克戎的有效性也会有所改变？
理论上说是有可能的，但具体的效果的话呢，得看它这个药物的制作机理，看它这个药物的话呢，它是通过怎样的途径来发布的。所以，如果说这个变异造成很多的蛋白的改变，而这个药物的制作的话呢，针对的一些蛋白的它是有限的，所以如果是那种情况的话呢，比如对目前药物或者治疗药物它的一些影响。
好的，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讨论就到此结束了。非常感谢刘成龙博士和文浩参加今天的节目，给我们提供这么丰富的内容，感谢两位。
谢谢。
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